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行，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印修习大册书。大册书当中，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当中呢，现在在广说修行如来行的方式。分了六个方面，就是说从六度的方面进行这个观察的。六度当中呢，现在在讲这个智慧度，智慧度呢现在在宣讲二大法藏，二大法藏呢有这个人权、珍宝钥匙和所权的这个二大法藏的道理。那么所说的这样的意义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通过二谛的方式进行这个了知，第二个方面是通过缘起的道理。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法藏，第一个法藏呢主要是在介绍二谛。那么前面呢对于这个世俗谛它的这些这个体性，或者说如何修持如何圆满的这样一种功德等等做了介绍。今天讲这个圣意谛，所谓的圣意谛也是指领悟了心性无有自性的实相，以及诸法犹如水月般无实有的自性后，彻底了达迷乱的显现是无有根基相无自性的本体。那么这个圣意谛是怎么样了解的呢？所谓的圣意谛呢，这个方面是讲这个了悟心性无有自性的实相，还有诸法犹如水月一样无实有的自性。就是说呢，现在我们的这些万法可以包括在这个心法和外面的这些这个诸法当中。那么所谓了知这个圣意谛呢，我们就知道对于这个心性的无实和这个外面的这个诸法无实有，都犹如水月一样就是说实有显现的这个方面呢，彻底的这个了达，这个是迷乱的显现，是没有根基的。也就是说呢，一方面了达迷乱的显现，前面呢是划归在这个世俗谛当中，那么现在呢必须了知这些迷乱的显现是无有根基相无自性，也就是说把它的核心和重点落在了这个无自性，或者落在了这个无有根基，而没有落在这个迷乱的显现本身上面。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可以说是这个圣意谛它的一种空性的道理。也可以说当有无等的分别心解脱于法界中时，即称为证悟圣意谛之实相。那么证悟圣意谛的实相呢，就是现在我们认为外面有，或者说是这个一切万法以前显现现在没有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分别心全部解脱于法界。所谓的解脱于法界呢，就是这个彻底泯灭自己内心当中现在是具备有无等等的这个分别心，或者说是一切万法，不管你显现的有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无自性的有也好，还是说是这样一种在这个世俗力当中也不存在的实于而的无也好，还是说这些无实的空性的无也好，反正呢我们如果执着有执着无，只要分别心存在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安住圣意谛。当我们通过实际修持，将自己的有无等分别心彻底泯灭于空性的境界当中，彻底消失于法界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可以称之为证悟圣意谛的实相。因为此时已完全证悟了本性如实存在的圣意谛，所以称为证悟圣意之智慧。那么自己的分别心消失于法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称之为完全证悟的本性，因为本性或者说是这个心的本性呢，本身就是离有离无的。现在我们认为有无这些呢，都是一种这个争议。所以说呢，我们要就说是学习这些高僧大德给我们宣讲的这个窍诀，学习完之后呢，就知道这个心性是无实有的。心性呢，就是说也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这种状态啊。实际上这样一种状态呢，也是在有些这个窍诀当中讲是非常的简单的，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这样一种道理。当证悟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样一种心性是本来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性的光明或者说是空性呢，就是这样离开有离开无的这样一种状态。大家乔玛什么其实他在这个自证当中也是这个提到过，当他真正的这个证悟达到极其深邃的时候呢，他就是有一种怎么样感觉呢？实际上这样一种心性呢，就是这样存在的。为什么以前就没有发现？这个方面就说明这样一种心性呢，并不是一种非常深奥的哲学。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本体，就是一个本体。这样本体呢，是在每个人的心当中呢，或者说是心的状态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就是如此存在的。只不过呢，现在我们落入了各种各样的戏论。 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主要是落入在这个实有的系统当中。学完佛法没有深入了知，或者没有真正的证悟空性的时候，落到了这个无，或者说是这个空性的系统当中。所以说呢，不管是落到有、落到无、落到是、落到非，这些方面都不是他性的本身的状态。只有当我们修习空性、证悟空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说是完全了悟的性的本性。这个时候呢，可以称之为证悟圣义谛的智慧。如罗诃罗赞般若经中云，无有言思智慧度，无生无灭虚空性，个别自证自行进，顶礼三世诸佛母。这个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偈颂。那么这个偈颂当中呢，也是宣讲了真正的圣义谛的一种这个状态，真正圣义谛的境界。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圣义谛呢，是无有言思的智慧度，智慧度呢可以称之为智慧到彼岸。那么智慧到彼岸呢，它的本体是一种无有言思的。只要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有言有思这个方面呢，就不是真正的到彼岸，就不是真正的智慧度。所以说呢，智慧度它自己的本体来讲的话，应该是一种无有言思的这种状态。当我们的分别心还可以圆，不管是这种分别心是粗大的分别，还是一种微细的分别，只要是能圆的时候，乃至于圆单空，乃至于圆就是说是一个离系的空性呢，这个都是所谓的这个有言有思。真正的这个智慧度应该是无有言思的本体，无生无灭虚空性。那么就是这样一种心性或者说是空性呢，也是无生无灭的，它的自己的本体来讲从来没有生过，也从来不会有灭。所以说这个就是犹如虚空一样的自性，虚空就是无生无灭的自性。所以说一切万法的空性或者说自己的心性呢，也是这个无生无灭的这个状态。当然呢，上次也是在讲过这样一种空性啊，中观的这个词句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就是不懂的。但实际上这些无有言思的智慧度啊，无生无灭的虚空性啊，这个方面都是超离了我们的分别性的状态，这些都是菩萨入定的境界，这些都是佛的如所有智的境界，所以不可能说是非常简单的。那么中观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要这个深入的时候呢，就越深入就越觉得它深邃，越自己的分别心没办法去这个琢磨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说要字句上要通达，大概的意义要通达，通达完之后呢，就应该去这个好好的安住或者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空性。这个方面呢，就是在通过越来越深入或者自己的智慧福报越来越深邃的时候，或者自己对于空性的教义越来越深入了知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才会对于空性慢慢有所体悟，有体悟之后呢，才可以有一种现证。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单单放在词句上认为它简单这个方面不去深入的话，就很难有真正证悟这个圣义谛的机会的。下面呢，再继续讲它的特点。个别自证自行进，个别自证的意思就是说是根本不是分别念它能够思维，它是个别自证智慧的行进。个别自证智慧的行进呢，就是说除了这些圣者的个别自证的智慧之外呢，其他的这些这个分别是没办法去圆的。所以说自行进这个就讲智慧的行进，圣者智慧的行进。顶礼三世诸佛母，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三世的佛母空性呢，恭恭敬敬的做顶礼。依照此经中所说，个别自证之智慧即是圣义谛，真正已经完全了悟此义之人，即称为证悟圣义谛。那么按照这个罗诃罗赞般若经当中讲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意义呢，是个别自证的智慧。个别自证的智慧呢，内心当中必定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通达，或者有一种这样一种觉受，有这样一种证悟的智慧。虽然说是本性当中呢，就是证悟空性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再按照一些词句来讲的时候呢，它应该是这个又不是有又不是无，好像一个不可琢磨、不可把握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啊。但是按照很多大德在证悟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体会来看的时候呢，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呢，是有一种智慧的。这种智慧呢，是完全超离了以前分别心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寻思，而就说是证悟空性的时候呢，它有一种这个明分的智慧。所以这样一种智慧呢，就称之为圣义谛。真正完全了悟了这个圣义谛的人呢，称之为证悟圣义谛者。实际上，二谛并非是如同牛角各居一方互相分开的。在现见了如水月般的世俗实相之时，从月影之现分而言是世俗谛，从月轮无实空性分而言是圣义谛。现在呢可以说给我们讲这样一种这个二谛，因为前面讲了一个世俗谛和圣义谛。那么讲世俗谛和圣义谛的时候呢，如果是对于二谛的道理没有通达的话，就会认为这个是两个法。两个法呢，也好像是这个牛的两个角一样。 牛头上的两个角是各居一方，这好像是别别他体的法啊，各自分开啊，互相对立的法。那么二谛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呢？二谛不能够像牛角各居一方这样去分开去理解的。实际上呢，这个二谛呢就是一个本体啊，就是完全是一个本体的法。下面通过寓意对照的方式呢，给我们介绍这样一种二谛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水月啊，他的这个比喻来进行观察的，现见了水月的四属十相之时，那么就说以水月做比喻，水月做比喻，地上有清净的水，非常就是说是清净，而且就是没有流动的这样的水。那么有这样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天上有天月的话，那么这个水月就会在水当中呢，明明清净的显现出来，这个就是一种水月。那么我们了知了像水月一样的四属地的十相的时候呢，从它的这个。和月影的现分而言是四属地，现分而言是四属地的意思，就是说明明清清的这个月影，就是我们在观察怎么样观察这个水月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月影非常清晰的显现，从它这个清晰的显现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四属地。从月轮无时空性分而言是圣与地，那么这样水月再怎么样清晰显现，也就不能说显现的比较这个不清楚的，这个就是这个虚假的，显现的非常清楚的就是真实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月轮啊，这个水月啊，不管再怎么清晰，反正怎么清晰，它也是这个无实有的，它完全也是没有自信的。从这个无实有的这个空性这个部分来讲呢，就称之为圣义地了。所以说呢，四属地和圣义地呢，并不是像牛的两个角一样别别分开的，而是说一个法上面的两个部分而已。一个法上面这个时候以水月为喻呢，从这个水月来讲是一个法，那么从水月它的这个现分这个方面讲就是叫四属，从水月无私有这个方面讲叫圣义。所以说呢，四属和圣义就在一个法方面的两个侧面。月能为月影啊，这个字就不要了，月能为月影这个字要删掉。然后呢，二者后面加个如同，二者如同无而显现于水池中，水池中后面这个逗号和这个好事这些呢要删掉不要了。一体般啊，存在也不要了。就是说这一句完整的这个调动之后呢，就是二者如同无而显现于水池中一体般。那么这个二者是什么意思呢？二者呢就是理解成四属地和圣义地，四属地和圣，或者说是这个月影和它的这个无实啊，月影和它的无实，或者说是四属和圣义。四属和圣义，或者说月影和无实，这二者呢，就是无而显现啊，就是说是如同是无而显现在水池当中一体存在一样。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水池当中的月影呢，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无而显现一样，或者说是一体存在一样。不管是它的这样一种显现，我们在说它显现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在说它的无实。说它的无实的时候呢，也没有离开它的月影在说无实。所以说呢，现。就是即是空，空即是现，或者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就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色和空分开理解，把色和这样一种这个空像牛的两个角一样分别理解，就没办法真正的通达所谓二谛，所谓空性的意义。所以这个方面的水月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色即是空呢，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水月正在显的时候呢，它就是无自性的。我们说它的这个，我们只说它的这个名分，说它显，实际上就是在说它的空。我们说这个水月不存在，也没有离开这个水月之外再说不存在。所以说空即是色。那么正在空的时候，正在无自性的时候呢，它的这样水月的这个清晰的显现呢，明明清净的啊，就是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以前我们讲中观的时候再提及过的。这就称为二谛无别或二谛双运。那么这个呢，就称之为所谓二谛无别或二谛双运，就通过就是月影和它的无实没办法分离，就称之为双运一样。双运就是无别的意思，双运就是无二或者说一位，这方面就叫做双运，并不是两个东西戳在一起。有的时候容易将双运理解成黑白绳戳一起，这个叫双运。实际上双运它只是一个表达的方法而已，它就叫无别的意思，或者就叫做一位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呢，通过不同的词句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通达这些这个意义。有的时候呢说双运，如果双运我们在理解双运的词句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误解的话，就换一个词语，就换成了无别，看能不能通达这个现空无二。那么还不行就看一位能不能够通达，反正呢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介绍的时候呢是把显现和空性分开介绍，实际意义上分开介绍在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无二双运的这个本体。通达二谛无别的智慧称为证悟二谛。也了达了 所显现的色身相位处以及意识对境的破力分别心等一切迷乱显现，犹如幻化八欲般显而无自信之人，便可称为从三有旷野入解脱道者。那么如果我们已经了知了一些显现的色身相位处还有呢意识的对境，色身相位处呢是我们根识的对境，然后呢就是意识的对境就是法，或者有地方讲法界。那么如果了知了这一切的境都是这些这个破和力的分别心呢，都是迷乱的显现，都是相无自性的，这方面呢就是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非常相关的，就没有完全脱离每个人的这个本体境界，在介绍这样一种法界。实际上佛法的珍贵之处呢，就是根本不是在谈这些深奥的哲学，佛法的深奥之处就是讲非常简单的东西，很简单的东西呢就是每个人的本性啊，就是每个人的本性。所以说有些地方讲呢就说是这个怎么样讲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空性啊这一方面是最简单的，非常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简单的，并不是在离开这些现象在谈，并不是在离开本性在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学佛法的时候应该知道呢，我们的色身香味触还有意识的对境的一切破力分别念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就是犹如幻化八欲一样，根本就是显而无自性的，正在显的时候呢就无有本体啊，没有本体的时候它可以因缘具备就可以显现。因此说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理解呢就应该从这些自己的心相续的方面的这些这个世俗的觉受啊，或怎么样安住他的空性方面去修持这个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了知的话，有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接近这个密宗的介绍的，把这些就是说是心的本性空性啊这一方面了解之后呢，上师在给你指指这个密宗当中指指心性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证悟这样的观点。如果能够了知通过幻化八欲的方式了知现无自性呢，这种人有见正见的这种人呢，就可以称之为从三有旷野。三有旷野这个旷野它有个本体呢，旷野就是比较迷乱的，或者说是处在旷野当中呢是一种迷路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有一条道路，它就逐渐会从旷野当中脱离。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是处于三有旷野当中的流浪者，或者是一种凡夫众生。如果真正了知了现无自性的空正见，或者说了知了这样一种空性见解之后呢，从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是进入了解脱道了。如果自己在找到解脱道之后呢自己在一心一意的这个修持顺着这个解脱道走下去的话，总有一天是会到达这个解脱的大乘的。如果以智慧来观察二谛，则经不起观察的一切法为世俗谛，完全能经得起观察的所有法为圣义谛。这种说法也属于分别念的范畴，因此也只能算是世俗谛。那么这个呢是对一种观点做观察。那么有些观点比如说有部或者经部呢，他们是有这样观察的。如果能够通过智慧通过就是说智慧观察的时候呢，经不起观察这部分都是世俗谛的法。在句首当中讲如萍水世俗。那么就是说这个瓶子这个瓶子的法呢可以就通过这些这个铁锤啊可以砸碎，然后呢最后再也砸不碎的时候呢，再也没办法分到这部分位置的时候，这个叫圣义谛了。在这个如果是瓶子之外的这些方面不能够用铁锤来砸毁的，就比如说水分析的时候呢，也是从这样粗大的水层慢慢分析下去，只要就经不起观察的这些方面都叫世俗。完全经得起观察的比如说无分微尘比如说无分刹那这个心识，这些方面呢都称之为经得起观察的，这些角度呢就称之为圣义谛。也可以相合于这样一种这个，也可以相合于小乘来讲。那么如果相合于中观来讲呢，也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现在我们通过智慧的观察一切万法，那么这些万法经不起观察这一部分都可以称之为世俗，因为一观察之后它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些从世俗的显现来讲的话，他们是经不起观察的。那么最后经得起观察的这些法呢，就叫做圣义谛这个就是诸法的实相。但是呢，实际上从中观的侧面来讲，没有哪个法是经得起观察的。所以说呢，从一方面空性的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空性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光明啊，这个方面呢可以称之为圣义谛。反正呢，就是说从总的原则来讲，经不起观察的这一全都叫世俗谛。完全能够堪忍正理观察，或者说正理怎么观察没有所害呢，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圣义谛了。那么无光尊者说了，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分别念的范畴，暂时来讲呢可以这样安立，对于不同的根基，比如对于小乘有部经部的根基来讲的话，这种观察也可以帮助他们入道，也不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那么对于中观尊的学者来讲呢，也可以通过经得起观察是这个圣义，经不起观察是世俗，让就是说是中观学子相学当中逐渐引发空性正见的，这个说法也是暂时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从就近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种说法还是属于分别念的范畴，所以说呢还是世俗谛所设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请问你们所说的经得起观察，是否观待以心假立？那么无关尊者呢，就下面对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些这个怎么说呢，平时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啊，进一步的分析，进一步的打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圣义地的空性呢，它就是最究竟最了义的，它就不看啊，这个圣义地的空性是我们的分别心这样去观察下去的吗？还是说真正从离开分别心的智慧方面去观察而安立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歧途，不知道这个是一种暂时的方便，就是说了安立一个空性，它也是为了打破实有的一种方便，如果不了知这个，把这个执为实有的话，像中论当中讲的一样，诸佛所不化，没办法真正成为就是修空性者。那么无关尊者这个方面呢，也把我们所谓的空性的这种执着，空性的分别念也必须要打破，这个也是世俗地，所以说我们不能认为这个去就近呢啊，这个是一种方便，一种桥梁而已。那么就是如果达到这样一种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超越它。这个呢也就是这个根登鸠摩大师在中观经要当中呢，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做了非常就是说这个精辟的教研。他就说是我们平时的这些这个对于显现法的执着也好，乃至于对空性还是乃至于你对离世边的这个空性的执着也好，实际上这都是分别念，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圣义地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应该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祖师给我们所说的教诫，了知之后呢，那么应该在自己空性正见的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经得起观察或者经不起观察这个这样一种观点呢，是不是以心来安立的，是不是以自己的心来假立的？如果不观待，那么经得起观察的概念显然无法成立。也就是说如果不以心来观待，不观待自己的心的话，那么你这个圣义地经得起观察也好，经不起观察也好，这个怎么安立的呢？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安立，因为要安立这个观点必须要以自己的心来安立。这个时候如果不观待自己的心的话，那么你经不起观察，经得起观察这个说法就没有一个就是说立足点呢，就没有根基可以安立了，所以这个也是不行的。倘若观待以心假立，那就只是分别念的行径而已。那么如果不敢承续前面的观点，如果承续第二种，实际上是经得起观察是我们的心假立的，是要观待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来安立的。如果是心安立，这个直接说明了这个就是分别念的行径啊，就是分别心的分别念的行径而已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这个经啊，就是说是这个经不起观察也好，经得起观察也好，那么这些呢就是所以经不起观察与经得起观察二者虽然形式上不同，其实在以心观察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们同是一个心的对境，所以只能说是世俗地。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前面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得个结论呢，经不起观察的说法，经得起观察的说法，只是在形式上面观察的方式不一样。那么从他以心来观待，以心来观察这一点来讲，都是究竟相同的。因为呢，从总的原则来讲，只要是心能够圆的，心能够安立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世俗地。所以说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心的对境的缘故呢，只能说它是世俗地，没办法安立是圣地。如入行论云，圣意非心境，许意是世俗。这其中也很明显的宣说的此理。那地藏菩萨也是讲圣义地呢就是非心境，根本不是心的境界。所以说呢，只要是以心来观察，以心来修持的时候呢，就不是修持真圣意。但是呢以前我们再来强调这个问题，这个是在讲究竟的修法，这个是在讲究竟的圣意。那我们初学者的时候呢，一下子根本没办法一步登天的方式来安住在这个离开心的分别。那么就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字眼，没有把见和行分开的话，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修行呢 入到一个歧途。入个什么歧途呢？欲速则不达的歧途。那么因为在这个论点词句当中呢，已经说得很清楚的，反正你分别有也是就是说是细论，分别无还是细论。那么就是你抉择，反正以现在抉择都是世俗地。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怎么样马上达到圣义地的境界呢？这个时候就强制性的这个一念不起，强制性的就是说离开心分别。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欲速不达的境界。因为我们的心现在这么粗大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呢，是这样离分别心的这么微细的境界，所以说我们自己的资粮智慧各种各样境界如果都没达到程度的时候，你再怎么想马上安住圣意地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见圣意非心境，许意是世俗，这个就是指出一个究竟的见是怎么样的，或者究竟的境界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在了达这个见之后呢，叫进入修，所以这个叫做见修要分开。那么修的时候必须要一步一步修上去，先修单空是把这个实有的执着泯灭，然后再把这个再进一步把实把这个单空的执着再泯灭。这个时候你慢慢慢慢再靠近它。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顿就是从这个见悟者，从见悟者的层次来讲呢，必须要这样了知的。 若归纳而言，则一切分别心与外境显现，即是世俗谛，断除细论心灭二取之心以及心境的一切法，称为圣义谛，这是大乘宗派共同承认的。那么如果说是把前面的这些意义归纳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反正一切分别心和外境的显现这方面呢，都称之为世俗谛。分别心啊，实际上就是说外境的显现呢，有的时候从这个所经的角度来讲，只要是显现法就是这个世俗谛。分别心呢，一方面可以说是显现法，一方面就是说分别心去修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世俗谛要包括的。断除细论熄灭二取之心以及心境的一切法称为圣义谛。那么就是说什么时候断除了有无是非的这个细论啊，这个方面断除细论，然后呢熄灭能取和所取这些心，还有这些心境的一切法呢，就称之为圣义谛。这个呢就是大乘的了于宗派的共同程序的。因为二谛无别，所以很显然世俗谛也有成为圣义谛之时，也就是说二谛虽然凡体不同，实则是一本体。那么因为二谛是这个无别的，二谛无别呢，下面还要进行观察的。实际上究竟当中呢，它也有一种二谛无别的这样安立的方法，在明谛当中呢，它也有一种二谛无别的安立的方法。那么因为二谛是无别的缘故呢，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些非常讨厌的或者说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世俗谛呢，它有可能成为圣义谛的时候，可以成为圣义谛，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本体就是圣义谛。那么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它都有二谛，不管是哪一个法，你再糟糕的分别心，再强烈的邪见，它都有就是二谛的安立的显现。这一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世俗空性，这一部分呢，就是它的圣意，或者说我们修的时候呢，就是升起的时候呢，就它的世俗了知它的安住空性的时候，就它的圣意。所以说呢，世俗谛也有变成圣意谛的时候呢，从它的这个所境和能境两个方面都可以如此了知的。那么二谛呢，虽然是凡体不同，实则是一本体，这个叫做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那么就二谛凡体不同是很明显的，因为呢显现是世俗，空性是圣境的缘故，所以说呢凡体不同，实则一本体。一本体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法上面安立的，一个法上面安立，那么就是说是只是一个法的两个侧面啊，一个法两个侧面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没有别别分开的法。这并不是依照宗派通过观察所承认的观点而称为一体一体的，只不过是随顺世人共称的观点所谓一本体的。这个方面呢，就是给我们介绍在暂时的这个世俗当中呢，有显现和空性。那么我们说是这个显现和空性一本体，前面吴光正说是个一本体，那么这种一本体的安立是不是通过宗派的观点详尽观察之后而成许的一本体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说不是通过观察，不是通过宗派的观点观察之后呢安立成一体或者他体的，只不过是随顺世人的共成的观点成为一体的。那么就是说随顺世人的共成观点的意思呢，就是讲不观察的情况下，不观察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宗派的这个理论详尽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说世俗谛和圣义谛它是一个本体啊，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本体。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他们我们说二者是这个他体的也可以讲，我们说二者是一体的啊。如果再说二者是一体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没有通过宗派去详细观察，我们就是安立说二者就是一个本体的。下面就是观察，下面就是分别。如果说以宗派观察的话，就不能够安立一体和他体。如果遵照宗派所承认的观点来说，那么如世俗显现一样，圣义也应当显现；或者如圣义不显现一样，世俗也不应当显现的过失就不可避免了。那么什么叫做以宗派承认的观点呢？宗派的承认的观点的意思就是说详尽观察，尤其按照中观的观点来讲，详尽观察，详尽观察之后呢，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一还是一，这个叫做通过宗派的观点的观察的。那么如果真正通过宗派的观点详尽观察的话，那么比如说此处就是以这个一体为例啊。那么如果说世俗谛和圣义谛是一个本体的，就是通过详尽观察之后呢，它都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世俗它是有显现的，世俗是在根识面前显现的，所以说呢，因为世俗和圣义是一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犹如世俗显现一样，圣义谛也必须显现。那么如果圣义谛必须显现呢，我们根识就可以见到圣义谛了。那么如果我们见到圣义谛，这个时候就可以安立成就啊，就可以安立就是说获得圣道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这种故事，或者如圣义不显现一样，世俗也不应当显现啊，这个是第二种故事。 因为圣义地了不是根死的这个对境，没办法以根死凡夫人的根死来现见啊，这个现见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圣义和世俗一本体的话，就好像圣义地不显现一下，世俗地也没办法在我们就是说众生的平庸眼神面前显现，也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说呢，二者之间不可能是一体的，不可能是他体的。解深密经啊，解深密义经云：世俗圣义相远离一一体，谁知一一体，使人入歧途。解深密义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世俗地和圣义地的相呢是远离一体和这个他体的。如果是谁来执着有一体和他体，这个人就入了歧途了。啊，这个人入了歧途，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呢，这样一种世俗和圣义呢，它不是这个一体，不是他体。那么不是一体，不是他体呢，实际上这个二转三转安利的时候呢，也稍微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三转当中安利的时候呢，他就说非一非一，他安利有一种非一非一的关系。那么在中观中安利这样一种不是一体，不是他体，实际上落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落在又不是一啊，一也不能承认，他也不能承认，也就是说不承许有一个所谓的非一非一的这样一种本体。在三转法轮当中，他就承许有一种非一非一来进行安立的，比如说变法法性论当中呢，就把这个有法和法性二者呢，就通过非一非一的方式来进行正面抉择。中观当中呢，通过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是这种安立的方式呢，实际上叫安立一个离析的空性。离析的空性安立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也不是一，就没有落到非一非一上面。实际上呢，就是一和一都是不圆的，都是没不存在的这样一种本体。按此经论的观点而言，所谓的无有差别，其实就是自性无二的意思。那么按照这个经典当中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是一和一没有差别呢，就是自性无二。世俗地和圣义地它是没有二的啊，没有两个法。如果有两个法的话，我们一个观察啊，如果存在世俗和圣义地的本体有两个法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两个法来观察是一吗？还是这个他，这个方面都可以做观察。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自性是无二的就是说是这个自性是无二的缘故呢，所以说一和义呢两个方面都是没办法真实安立的。直等这里于幻化往续中云：世俗圣义无有别，真实广大腾城中。那么就是说世俗地和圣义地呢是这个没有差别的。
看不，你等一下安排人下去吗？
什么
安排人下去？
现在
啊，
什么时候？
不，你上完一堂课，这堂课上完。
哦，几个人？
不知道，他昨天眼睛跟你怎么，眼睛刚才跟你怎么说的？
没有跟我说。
没说。
嗯。
哎，
什么都没说。
哦，他安玻璃四点半才开始。
四点半。
啊，现在五点半。
就几个人。
啊。
就几个人。
不知道，他昨天不知道怎么说的。
昨天呢？
啊。
昨天没有说安排人。
没说安排人。
嗯，没有。
哎，那刚才就是说，你这边也会安排人的。
说是如果需要的话我安排，如果没给我通知我就不安排，这样讲。
哦，这样的。
嗯。
那要不还是去几个？
嗯，等会儿再看吧。
啊、
哦。可以。嗯，这个方面讲就是世俗圣义无有别，世俗圣义无有别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按照前面的这个意思来讲呢，世俗地和圣义地实际上本体当中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个就是广大真实坛城当中如此安立。世俗地与圣义地二者的关系是属于一本体、一凡体、一本体、则一之一体、一同名义四者之中的哪一种呢？后面这个异同名义这个义字要改一下，就是说就改成那个意义的义字，就是说这个义共相的这个义啊，不是心意识的义。那么义就是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四种关系。那么就是说是世俗地和圣义地二者的关系呢，到底是哪，就是四者当中的哪一种？因为这四者呢都是就是平时在经论当中所谓的这些这个关系的安立方式。这个里面呢有这个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还有呢就是一本体啊，一本体就是说两个完全不同的本体，遮一字一体啊，这个是用假立的一体啊，遮出啊就是这个遮出一个法的这样一种假立的他体，还有呢一同名义啊，意义上面是相同的，实际上名称方面是不同。就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可以说是可以有很多名字，但是就是他的意义是他的意义就是一个的，只不过名称不同。那么这个四种安立的方式是哪一种安立的呢？如果仅从名言上来说的话，那么二地既不是义这个义字要改一下，既不是义统名义的关系，因为二者的体相与形式截然不同。那么下面就对于这个四种关系呢逐一的进行这个分别，逐一的进行分析。那么进行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呢就不是这个就是义统名义 啊，首先不是一统民意，所谓的一统民意呢，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比如世俗当中来讲也是一个法，它只不过取很多不同名称。那么世俗第二圣义地是不是这样一种一统民意呢？啊，如果从民意的角度来讲的话，二地呢不可能说是这个一统民意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二者的体相形式截然不同。体相不同的意思就是说，世俗地的它自己的体相，比如说显现，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圣义地的相，它有它的这个比如说就是空性，所以说二者之间的这个体相是不同的，形式呢也是这个不相同的啊，存在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所以说第一个呢排除了这个异同名义的关系，然后呢也不是异本体的关系，因为他们无有本体，并且名言中是无二无别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们不是异本体啊，异本体的意思就是说是绝对的他体，绝对的他体叫做异本体，比如说柱子和瓶子，比如张三和李四，这些方面呢都称之为这个真正的异本体。那么世俗和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是不是这样一种异本体的关系呢？根本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有本体，而且名言当中是无二的。无有本体的意思就是说异本体它必须要存在于它自己的这个本体，但是呢世俗和圣义呢没有它各自的本体的存在，都是一种假立的，或者说是这个观念成立的，所以说第一个呢是没有本体的，所以不存在异本体。还有呢，在名言当中呢，二者是无二无别的啊，比如水月和它的无始，水月和它的无始呢，就不是犹如这个柱子和瓶子一样别别存在的法，名言当中可以说是无二无别的这个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异本体是绝对不成立的，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要安立异本体必须是两个法，但是呢，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没办法安立两个法。下面是第三种，又不是这一体之一体的关系，因为二者无有个别之自性，并需要在一本集中分类。那么第三个呢，是不是这一体的一体呢？这一体的一体就是一种假立的一体。假立的一体的意思就是说，这除就在一个法，就是说在一个法存在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法没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只是一个法存在，一个法存在的遮一啊，把其他的这个法遮除了，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他体。实际上这个是一种什么他体的，一种假立的他体的关系啊，不是一个真实的他体。真实的他体就不是说这一体的一体的，它就是说前面的真正的这个一本体，真正的一本体叫真实的他体。但是呢就这一体的一体，它用假立的一体，比如前段时间上次讲英明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有司法和无司法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这一体的一体。实际上呢这个方面的这个一体呢，它是一种就是假立的一体啊，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体，一者存在的时候另外一者不存在，但是呢可以做一个对比，就这个方面的话有一种这个他体的关系。比如说在三藏法轮当中安立这个世俗圣义的时候，它可以安立成这样一种遮一体的义体，这个方面可以安立成遮一体的义，因为在世俗相显现的时候呢，圣义相根本没有，圣义相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是世俗圣义早就泯灭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三藏法轮当中的二谛它可以遮一体的义体，但中观宗当中安立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世俗谛和圣义谛呢不是遮一体的义体的关系，因为二者呢没有个别的自性，这个是第一个。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实有和无实呢，实有和无实呢，它可以安立两个自相啊，安立两个自相，比如说柱子和它的无柱，它们二者之间可以安立两个自相的，安立两个自相呢，它有个别的自性。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的空性，中观当中世俗圣义地呢，没有这样一种这么明显的有和无，这么明显的有无根本不可能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就不是这一体啊，不是，就是说不是有个别的自性，并且第二个条件呢是在一个本体当中需要分类的，一个本体当中就在一个柱子上面呢两个就说是这个侧面，所以说要在一个本体当中分类的缘故呢，也不可能是这一体的一体，这一体的一体在一个法存在的时候另外一个法不存在，世俗地存在的时候不可能圣义地，圣义地存在不可以是，但是呢在这个中观宗二谛当中呢，世俗地存在的时候呢它就有圣义地，圣义地存在的时候必定有世俗地，所以说这个不可能是这一体的他体的。所以在名言中二弟子之间是如同水与水月般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这个最后无关尊者就把这个四种关系当中定为一本体一凡体，一本体一凡体就一个法上面一个分机上面呢就安立两个侧面，一个法上面安立两个侧面，这个叫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菩提心是中云，如甘蔗性甜，火之自性热，如是一切法自性空性住。那么在这个菩提心识当中是这样讲的，犹如甘蔗它的性是甜的，火的自性是热的，这方面都是这个名言当中呢就是它的这个自己的所手持的本性，如是一切法自性空性住，如是呢一切万法的它的这个它自己的本性是什么，它的自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空性 啊，这个方面就是在虚妄修行当中也是引用这个校正的，一切就是说甘蔗它是偏心的，一切火是热性的，一切万法呢它的自性是空性的。前面两个呢就是世俗的本体，如是一切法自性空性住的是它的圣地的本体，就是这样的。又云，世俗说空性为空性世俗，如所作无常无定不生故。那么这个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世俗说空性，如果是在世俗地当中呢才可以说空性，世俗地当中才可以说空性，如果在圣地当中连空性都没有了，没办法说了。所以比如我们要说空性的时候呢，必定是在世俗当中说的，为空性世俗。如果说是只是安立空性呢，只是安立空性世俗啊，它就是世俗当中才能安立的。所以世俗说空性和为空性世俗这个方面，就是在就是说这样可以说是这个两个方面进行观察。实际上呢，就是说世俗上的安立空性和这个为空性呢，只是世俗的安立的意思。如所作无常，无定不生故，就好像所作无常一样，它是这个无定不生的。无定不生也可以说是理解成无则不生。无则不生呢，就是说所作和无常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无则不生的。那么就如果有了所作，就可以有无常；如果没有所作，就没有无常。这个叫无则不生。通过这个比喻呢，可以了知啊，就是说世俗和空性二者之间呢，也是无则不生的关系。无则不生呢，如果说有世俗啊，就可以安立空性；如果有空性，才可以安立世俗。这个方面就很明显，就是一本体一凡体，一本体一凡体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啊。如果有一者，肯定有另一者；如果有另一者，就就是说有他自己。这个方面叫做一本体一凡体。五次第论中云：世俗与圣意当知各自分，何时真相融？称为彼双运。那么在这个五次第论当中是这样讲的，世俗地和圣意地呢当知是各自进行分别的，按照各自的就是说各自的相呢进行分别的。什么时候世俗圣意真正相融的时候呢，称之为彼双运。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是就是说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或者说是从它的这个世俗的安立过渡到圣意的安立的这样一种方法。当然在圣意中二地之间一体一体的关系也均不成立。这个时候就按照圣意地的角度来讲，因为前面呢一本体一凡体呢，它是从世俗的侧面在明地方面安立它二地的关系的时候呢，就安立一本体一凡体。那么如果按照圣意地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按照圣意地的角度来讲，世俗它也不存在，圣意的本体也不存在，二者都不没有一个法存在，你安立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都没有。所以说呢，因为它是离开一切系列的缘故呢，就没有办法安立所谓的关系了。如《弥勒请问经》中云：世俗地之相与不可言说之法界，既非一体亦非一体。那么世俗地和不可思议的法界，这个就是圣意地。世俗和圣意二者呢，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实际上呢什么关系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圣意地当中呢，实际上就是说圣意的相和世俗的相根本没有缘故。下面就讲二地的定数。二地之定数，二地总共有三种定数，即遮他边定数、真实存在定数以及观待必要定数。那么定数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安立二地的时候没有安立一地，也没有安立三地四地，单单安立二地？为什么安立二地的这个数量决定呢？二地的数量是决定的，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的。首先呢，第一个呢是遮他边的定数。因为细论之法与无细论之法必定直接相违，破例以外的第三品法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地的定数为二。首先呢，把法可以分为两类就是说有细论的法和无细论的法。有细论的法和无细论的法是直接相违的。那么除了破例之外呢，就是说是破就是讲它的这个无细论，力呢就是讲它的这个细论。那因为在世俗当中呢，基本上是一种安立，那么圣意当中呢基本上是一种破除。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除了破例之外的第三品根本不存在，这个叫遮他边。遮他边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细论和无细论之外没有第三品，这个叫遮他边。或者就是说细论和无细论二者直接相违，这个遮他边。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细论和无细论它这个就是说是直接相违之外还可以存在其他的话，那么这个二地就不一定就是二地了。但是呢，就是一方面法可以分为细论和无细论两种，除了破例之外没有第三品的缘故呢，所以说它的定数绝对是就是二地的。第二个呢，就是讲真实存在定数。对境是观待有境而安立的。有境分为迷乱之心与无迷乱之心两种。轮列的一切诸法即是迷乱与无迷乱之法心的对境。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真实存在。真实存在的意思就是说，观待迷乱心和不迷乱心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分为二地。 那么所谓的对境呢，是冠带有境而安立的，这是一个总的前提。所有的对境都是以这个有境，有境就是我们的心的意思，心识。对境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识，它的相对所安立的这个法。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呢，有可这个对境呢，可以是外面的色法，也可以是自己的心法。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些都是有境而安立，通过自己的心来安立的。有境呢，又分为迷乱的心和无迷乱的心两种，就是这样的。人界的一切诸法，就是迷乱与无迷乱法性的对境。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总前提呢，对境是关在有境安立的，这个已经了知了。然后有境呢，分为两种，是迷乱的心和无迷乱的心这两种。那么通过这样一两种啊，就是说心呢，当然就可以安立它的对境是决定的。对境的决定的话，就是说通过迷乱的心。它可以安立轮回的显现法，还有呢，就无迷的心呢，可以安立就是说涅槃的法，这方面也可以分为轮列。所以说呢，是这个迷乱和无迷乱的法性的对境的缘故。所以就心的方面而言，必定有两种对境，如同印章与文字，文字呢改成印文啊，就是印文，就是印呢就是这个印章的印，文呢就是花纹的文，就是说印章与印文一般。那么就因为这个印章。它有一个的话，它就是盖下去的这个印文，它就是一个。反正呢，就印章当中有多少花纹，盖下去的花纹也就是这么多。所以说呢，这个心和对境是决定的。那么心啊，有两种的缘故呢，它的对境呢也必定是有两种，或就是我们的心呢有执着世俗地的这种心和，就是说最后了知圣意的这种心。所以说从两种心而安立的这个境呢，就是这个二谛论。因此定啊、谛的定数是二。入中论云，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所见真境即真谛，所见虚妄名俗谛。入中当中讲，由于诸法见真妄，由于对于诸法，就是个从这个所境侧面讲，对于诸法见到了真和妄两种见到了真和妄两种。比如说呢，见到了这个真呢，就是个空性；见到了妄呢，就是一些显现呢，或者是虚惑性的这个世俗法。因为对诸法见到了真和妄的缘故，故得诸法二种体。所以说呢，能够得到诸法的两种本体。说见真境即真谛，那么这个地方说呢，见到了真境，这个就是这个真实义谛，叫圣义谛；所见虚妄名俗谛，见到了显现虚妄这个法，就叫做世俗谛。所以说呢，是从真实存在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安立二谛的这样定数。今天讲的这个地方。